《朗读者》，这是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片子，演技非常好啊，很推荐大家看。这是有原著小说的，是德国的一个法律教授和法官叫本哈德·施林克，他在1995年写的小说，然后2008年呢拍成了电影上映的。这温斯莱特也因为这个片呢奥斯卡丰厚。影片讲述了15岁的中学生米夏因一次生病意外结识了电车的售票员汉娜，并迅速相爱。他们每天约会，每天做爱，每次做爱前汉娜都让米夏给他读书。这场爱情只维持了1958年的一个夏天，迫使他们分手的既不是感情，也不是世俗的非议，而是汉娜不想被人发现她不识字。六年后，米夏再次遇到汉娜，却是在法庭上。汉娜因为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而坐在被告席上，还是因为不想被人发现自己不识字，汉娜认了很重的罪，被判终身监禁。米夏给狱中的汉娜寄录音磁带，汉娜跟着米夏读书的声音学会了认字写字。听起来是不是一个虽然悲伤却挺积极的故事？事实上完全不是。故事表面之下是每个人内心的惊涛骇浪，是历史观价值观的巨大冲突。就如同大多数伟大的文艺作品，剧烈冲突之后，悲剧是每个故事的结尾。米夏既然是汉娜的希望，他就也能让汉娜绝望。每个人无法选择历史，但可以选择历史中的每个人。非要把个体叙事放到历史背景中，结局只能是汉娜之死这样的悲剧。这个电影我跟安娜应该是小说和电影都看了啊。这个小说看完之后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有无数个问号，就在这书里边就已经提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对，他后面有一章就是专门提问题，那有两页的问题，
对，
足够你思考了。
他不但是最后那一章提问题，他在书里边通过人物对话，包括那些个法律的教授啊、哲学教授等等，他就已经提了无数个问题了。这些个问题有的在叙述中试图解答，有的其实压根就没解答，而且即使我们读完书也找不到答案，就是无法解答那些问题。嗯，这片子还是老杨提的，你提的，你说说你是当初为啥想聊这片子呀？
因为这全网都下架了呀，我想聊啊。
你这个
这是吗？这个
对
没那么恐怖。其实他那个老杨说的好多所谓下架，可能是像优爱腾这些平台你找不到，但是网上如果想找下载资源的话，还是能找着的。大家可以去看、啊、
这个电影呢，它里边这些男女交媾的场面呢，如果全掐了的话或者打码的话，是严重影响情节推进，所以它没法掐。这电影
不能掐，而且这些个
掐不了，
这些个场面
有机组成部分，
尤其你要去看原著的话、
嗯、
这个几个场面对于推动情节是非常重要、
嗯、
而且就是他看了一点不使你产生那种就是说所谓会淫回到那种感觉，其实完全没有。
嗯，
他就是让你觉得，哎，两个人这是他们感情贴近、走近，那种感觉非常好的感觉。
然后我又想给宁老师，就想给宁老师，不想给安娜老师提一个问题：你觉得为什么一个文盲，当他听到查泰莱夫人情人的时候，他说那书很邪恶？
我没看
过。一个文盲为什么会觉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很邪恶？他听别的都非常感动。
你自己回答，我没看过劳伦斯，
嗯，
这回答不了，
嗯，这个就听出来了吧，各位听众，我们提前没通气儿啊，没通气儿也是我们一个这个平常说的这个特点。还有一个问题是，他做这个监狱的看守，以前为纳粹服务，其实呢，最早呢，他是西门子公司的，所以给大伙儿要知道，你们现在熟悉的西门子公司。还有好多电梯里的顶级，好多上海的业主，哎呀，我们家用的是克鲁伯电梯。报告，克鲁伯大炮在一战的时候就是这个普鲁士王牌武器，在二战的时候，像蒂森克鲁伯、西门子都是为纳粹生产武器的， 如果你们真的要反纳粹反法西斯，这些东西你们都该他妈不用，可恰恰很多人还用得很好，还是高端的标配。那你们想想，你们是帮凶呢，你们还是消费者？所以有的时候，
那我们北洋水师是这个水师那个水师，哪个不都是德国大炮
啊？就是克虏伯大炮啊！
对呀，
对呀。但是北洋那个那都是反动的，那都是被推翻的，那没问题。他就因为他用那才被推翻了，对不对？那北洋水师
跑题了啊！
是呢，你这不对。就是说这个，就是我是从这个西门子开始说。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说枪口抬高一寸。当你是执法者，或者你是国家机器的一员的时候，当你手里有枪，你会抬高吗？这里头也是啊，他为什么会锁门？那个教堂的大门，这也是法官问汉娜的，也是其实我们想问问这些观众的，我们也问我们自己。
这种问题是每个人都试图不去回答，试图逃避，最好你别问的那种问题。
你看，
每个人都是就是这种心态嘛。所以，汉娜在法庭上问法官了：“如果您在那个时候，您怎么做？”
是啊，
对吗？
是啊，我还我这样，我先说，
嗯，
我不怕这个，我先说。
你有答案？
我有答案啊！你每个你都瞄着人胸口呢，对吧？然后长官说打。你枪口抬高一寸，你是往天上抬，你还是往脑门上抬呀？本来打胸口没打准，打肩膀上了，你抬高一寸，打脑门直接去了。你可别说这个，我就是说，就是什么抬高一寸这事儿，你手里有枪，你会这样吗？不可能，不一，就是我觉得就是大概率是悲剧。这个，所以说，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当一个男孩15岁的男孩，你遇见一个这样的女神的时候，她教会了你这个动物性里的最高境界。我老说人有动物性和社会性，道德什么都是社会性，性是动物性。这个动物性，而且那种15岁的男孩，他完全不是为了生育繁衍，他就是为了动物性的欢愉。这当一个女人教会了你这些的时候，你那会儿不有歌词吗？不管是结是缘吗？那都不是结和缘的问题，它就是直接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从此你的一生都带着这个女人的烙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要说这句话：别老说瞧不起文盲。一个文盲，一个女工，一个监狱的女看守，一个西门子的女工人，她可能恰恰是最会做爱的那个人。所以做爱的水平这件事跟他妈文化水平有时候没关系。我说啊，有时候没关系，有时候成反比，小概率成正比，大概率成反比。就是就像我说的，他妈的那个重点校的女生长得都丑，为什么？那个丑的她有功夫念书，那个好看的他妈都拿功夫捯饬了，大概率。所以这个重点校的女生里有一个好看的，那就完了。我操，那些男生都疯了。
不光是这个，我再补充一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嗯，
这个你看，所谓心地善良，
嗯，
什么特别让你觉得温婉可爱，就是这品性上好的，
嗯，
往往这个长相上未必佳，那个长相佳的，品性上往往未必好。
今天正相反，
是吧？
我以前都聊过这事儿了，今天正相反。
加一句啊，嘉宾言论啊，不代表本台立场。
太好了，安娜这个尺度把握的好。
那个我也补充一句啊，这是转述啊，
尺度把握的好。嗯
嗯，
你继续啊，别不说话呀。
这个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改变人一生的人，可以是男，可以是女。这里边有很多个排列组合，但是你遇到了就是遇到，没遇到就是没遇到。哪怕你遇到了，最后落了一身伤，我再告诉你，远好过你没遇到。你一辈子爹妈给你生了这么个皮囊，你一辈子活了别人三辈子的故事，我操，你绝对是赚的，绝对是赚的。你回头你可以说，别人会说，哎呀，你看他这一半辈子作的。那你美的时候呢，对吧？你欢愉的时候呢，对吧？这个东西我都是觉得经历了就是经历了。
就是从情节上来说呢，就是 汉娜对米夏几乎是影响一生了。
嗯，
打他俩人分开之后，然后大学毕业，然后结婚，结婚之后生了个孩子，然后没几年就离婚了。然后在那段纠结期间，就是汉娜这个阴影啊，一直在他脑子里，就是做啥事只要跟
对，所以说那约瑟夫·费恩斯演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他就是行尸走肉，就是神不守舍，你觉得是吧？
对对对，
直到他开始录音的时候，哎呦，你看那东西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注入体内似的，就是天天就冲着那话筒哈，就没
又找着当年读书那感觉了。
对对，冲着那录音带。
而且这事儿啊，我还咱提个小问题，咱老说这个学生搞对象影响学习，影响这影响那，这电影演的可不是。
个体差异很大。
人提要求了，你必须学习好，学习好你才能来我这儿。
而且他自打这事儿以后，好，你看电影里边演的是打球。书里边写的忘了是干什么了，那都是干什么都越干越好，就在女生面前有自信了，跟男生也会交流了，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哎突然就变得优秀
了。但是他又说了，他在这个方面反方向又培养了他一种就是自大或者是什么的那种性格，
嗯，
他就不在乎别人，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了。
嗯，
好啊，我们的节目又开始正能量了，就是搞对象不影响学习，好吗？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就是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电影，就是它表面就是电影里他说的是两个人的情感，大部分都是这个故事，尤其他最后影片后半部分，他还是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在这块。如果你去看原著小说的话，你会发现他一共三章，第一章是两个人的情感关系，然后后两章几乎对汉娜的描写几乎就没了。完全就是这个米夏的一种自我思考，还有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的一种自我反问吧。但是这个反问呢，他都带着都带着那个汉娜的影子。然后我就想，这个汉娜是不是一种符号的象征？然后如果你这么去想的话，他就是一个他在15岁左右，大概是一个中学生。然后你去了解你国家的历史的时候，你可能知道的都是一些美好的、一些光明正大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像他跟汉娜那种情感关系似的，你对那种历史，你是一种痴迷的。然后经过多少时间，然后突然间某一个时间点，你又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这个历史，然后这个历史又重新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感受？他这个电影，他就说，这个小说吧，他就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你本来是如胶似漆的一种状态，然后他几乎融入你的血液了，然后你突然发现他很多不堪的东西，然后这个不堪就是带着，就是你所有的生活就带着这种不堪的东西去生活去反思，他电影都说了这件事儿，
就是这里边，汉娜。最开始跟米夏，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成熟女人。后来的汉娜是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纳粹，做过纳粹的女人。
对，
就这么个区别，就是对她来说，只是这个符号，脑袋上戴的帽子不一样，人没变呢。
对，小说里对汉娜的就是心理描写几乎就没有，就是一个符号的象征。
嗯，
然后放到电影里，她就是温斯莱特这个角色。只能说温斯莱特演的非常好，他戏给的非常对，然后把这个人物给演活了，他所有的心理活动你都从他的表演能发现，但是小说里就不是那么回事。
对，
嗯，
还有咱说米夏和汉娜的交往啊，我在想他们是因为一个夏天之后就结束了交往了，汉娜给米夏这一生的影响是不是恰恰因为只有这一个夏天，你想如果他们俩一直持续再往下去，可能反而最后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对，
这是对于一个青春成长的懵懂少年，他是汉娜是一个形象，我觉得对于米夏来说就是一个女神，永远的驻留在他心中了。汉娜也幸亏以后没再跟米夏，就是不管多少年后没再继续交往，如果继续交往可能这形象也就坍塌了。那么我们由此来推米夏后来所有的行为，他能够保留这样一个女神的形象以及影响他一生， 他后来对汉娜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他自己在故意维持这个形象，就是他对汉娜所做的一切。嗯，汉娜人生的转折点也就是他坐在了审判席上，作为一个曾经的纳粹女看守，参加了那次死亡的运输，然后呢包括有大量的犹太人在教堂里边就被烧死了，他没有去给开门，为了这件事儿以及其他的吧，他所有做过纳粹，这就是一个污点。在这件事上其实汉娜自己做了他自己的选择，他不管是因为自尊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什么，米夏本来也什么都没做，在他什么都没做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就是因为他跟书里边写的是跟他父亲去讨论这件事儿的，电影里边写的是跟他的跟那个哲学导师，是跟他那个教法学导师教授他们小组老师都是说，这个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选择，你怎么样去做，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事实或者你能做的，你应该跟法官去讲，如果能去降他的罪，但是他自己不想暴露的东西，你可能你是没有必要去说的，对吧？要尊重个人。所以我觉得米夏在那个时候他做了正确的事儿，他没有去揭汉娜的伤疤。那汉娜已经坐牢了，而且是坐了8年牢以后，你干嘛要给他系磁带呀？就是本来你们两个人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尤其是电影里边演的汉娜在法庭上也没看见米夏，书里边写的是汉娜在法庭上从一开始就知道米夏在旁听，但电影里边可不是这么演的，就没有，就不管他看到你没看到你，你们俩没有交谈，就是其实当时是彼此不能知道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可能彼此都有自己对对方的一种憧憬，但是你是不能跟对方去确认的，那个关系其实就被搁在那儿了，搁就搁在那儿吧，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系磁带呢？就米夏怎么想的，这我想听二位老师你们的一些个看法。我先说我的看法，我说米夏就是在为自己，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真的是想给汉娜带来什么吗？他其实只是想通过我认为会为汉娜带来什么来满足我自己的心理需要，来满足我和我自己心目中的女神的那个连接，我觉得这就是他想做的。
对啊，但是这个我觉得没毛病啊，对吧？
但是他这样做的话，如果他是你心目中的女神，就安娜你讲的，他那个符号在那儿了，他已经坐牢了，如果你不能跟他更进一步，不能为他提供更多的东西，你干嘛要跟他联系？那你想没想过你跟他联系之后所给他可能带来的伤害？就是我总觉得如果你能帮他你帮到底，如果你做不到那为什么要开始？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文学力量的点就在这儿。如果说你去帮他了，那就不就狗血了吗？对吧？他这只要怎么说呢，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这段历史，不管是他和汉娜的历史或汉娜背后的历史，在他身上一直是有一个他是第二代，相当于第三帝国之后他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他父亲那代，他们这代呢跟本来是他在小说里有描述，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我觉得社会上应该也有这种风气，他就跟那个上一代要做一个割裂，就跟咱那文革似的，跟父亲划清界限。
德国人对这个二战的反思是很深刻的，
对，他所有的同学都在找父亲的黑材料嘛，他虽然也找了，但可能他父亲黑材料也不多就是
没有，按书里写的应该就是没有
对，然后那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又反思了，那我跟他是有联系的，是说明他跟父亲他是没有联系，他跟他那个汉娜是有联系的，他所有的东西他都在影响他。还有一个就是他对这个事儿有没有责任，他作为一个第二代，他对整个上一代做下的这些孽他有没有一个责任去承担这个责任。然后他给汉娜去寄磁带，我觉得他也是在一种影响吧，然后一种是就是像你说的他对自己内心的是一个安定的作用，他觉得还是有一个责任去对那段历史有一个一个是重新认识，另外一个是这段历史怎么去往下延。电影里不演了，最后他是 带着他的女儿，最后是去到那墓地，然后墓地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是他就是把这个上一段历史上一段恩怨往再往下传嘛。
书里没这么写，
对，
老杨认为这个结尾是弱化了，对吧？
嗯，
我也同意，我觉得这结尾这样一下就弱了，书里边没写这个，我觉得反而非常
好，别的都挺好，就这一点我觉得要弱一点。
嗯，
还有我给您补充的就是我跟安娜老师和您的反应是基本一致，就是说就是这样又怎样，他不需要，就是他就想做他当时想做那些事儿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再说一个我的看法。嗯，咱们都问问咱们自己，我经常在故事里又在咱们这个节目里提这个事儿，就是咱们都问问咱们自己，能不能接受你身上或者你心里有一部分完全没长大。我相信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个米夏这个角色，就是他心里有一块地儿停留在了15岁他去那个房子里那女的已经走了那儿那一刻，他心里有一个地方就留着那么个地儿，就是那儿了，就冻龄了，能明白吗？所以他冻龄以后，我不说吗，我说他行尸走肉了那么多年，又结婚又离婚，有闺女有这有那都挺好，事业成功，家庭幸不幸都无所谓，然后发现了能给寄磁带，他天天不睡觉冲着那个砖头式录音机冲着那个话筒那样，他好像那些东西都找回来了，但其实不是，没找回来，那东西还在那儿，就是说那个他到那个空屋冷炕里那件事就已经就冻在那儿了，就相当于一个琥珀一样就封在那儿了，这个只是另一个抽屉的另一个格重新打开了，但是打开了以后他往里装了什么呢，他往里装了不停的装了磁带，他又重新给这个女的建立了 连接。还有就是说我其实看这电影我想政治想的很少，安娜给我提这个我倒觉得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德国人对这件事的反思，对比咱们国对于很多事情的不反思，德国人有时候是反思过度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他其实他觉得给一个文盲的女神加前纳粹帮凶变得有文化，或者说能做一些事儿，而且让这个女神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想着你，他认为是有爱的，这是您一以贯之那个原则。其实这件事他认为他的行为是有爱的，您同意吗？他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有爱的，对吧？可是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个当年女神的自惭形秽，为什么死？我认为就是自惭形秽。
不是，
我
可真不安娜，你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
他可不是自惭形秽。
我认为是。
最后，对，这其实是一个好像写清楚，其实没很可能会有争议的啊。我是这么看的。最后，安娜死了，因为死之前他跟米夏他见了一面，是见那面之后，安娜决定死的。见那面之前，安娜可能都没决定去死。他可能是怀着很大的希望的，因为他觉得我终于出狱了，虽然米夏没给他写过一封信，只是几次在不写信，但是他认为他能跟这个人重新在一起，当然了他很可能没想过他们俩真的在一起之后会有多么的狗血，他没想过这件事儿，但这是他的希望。可是他发现米夏做的什么，是在我住宿的附近给你找了一个房子，我给你安排了工作，你干什么事我都帮你安排，但其实米夏的潜台词是什么，你的生活我又给你安排好了啊，那是你的生活，不是咱俩的生活，我认为这是米夏的潜台词，汉娜一定听懂了。所以当汉娜发现她不是跟米夏住在一起，然后她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跟汉娜都没有什么关系，都是她自己完全一个个体的生活，米夏只是帮她安排了一下，她活下去的那个信念就坍塌了，这才是他自杀的原因。所以也是为什么我说是米夏给了他希望，同时也让他绝望，我就这么来理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您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是你怎么选的话，我的做法可能如果是我是那个米夏的话，我的做法跟那米夏完全相反，是庭审阶段我可以不站出来说他是文盲，那东西他是被裹挟的，或者他受骗了签字，这个事儿 如果出来那就是他妈狗血剧了，那就不是这个剧了。那么我可以选择就是他入狱以后我用最家人的那个探视频率去探视，然后第一时间出现，把所有这些东西就是第一时间给他接上轨，然后所有东西出现，然后利用我的社会影响力，利用我的物质水平，利用这些东西给他最好的对待。然后如果他到他出狱积极帮他减刑，你他妈又是个大律师对吧，如果到就是最后他接受我给他的这些物质的话，他出来我给他安排好生活，如果他不接受他出来我们俩就谁也不见谁。我反倒会就是说，我的意思是他入狱期间我天天看他去，或者说每周看他去，如果他出狱如果说没谈好，或者说他觉得跟我生活他很不方便，或者觉得有巨大落差，就是反倒我觉得这事儿我有交代了。
我这倒同意，
您知道我说的意思，
我相当同意。
嗯，
就是什么，
我可以利用我的物质来弥补一些心理上的缺憾，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通过跟他的交往之际，你要告诉他我怎么想的。
嗯，
我对于咱们两个人关系的定位让对方都清楚，
不要猜不要猜，我说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你能接受
对，
那么你就在这挑钩，
嗯，
做选择题了。
对 对，
如果你不同意，
您接受
我可以
说的这个，
我非常同意，
啊，
我可以消失。
嗯，
或者你提要求，你希望我怎么样，
嗯，
我能做到的我做，做不到的
我消失，做不到我消失，
对吧，
嗯，
这完全就是说实际你是虽然我认为可能对汉娜来说有些残忍，因为汉娜最想要的
这个呢。可是我突然想到了，咱俩这个解决方案呢太理性，
对，
不符合感情。
是，
可是成年人应该干点理性的事儿。但是如果你们俩心理年龄都动在15岁和他的他当时差多少岁？我当时算的是
一个三十六，一个15，
21，
差21
啊，
嗯。
他动在36岁，他动在15岁的话，可能就太残忍了。咱这个我的这个方法论，这是我的方法论，我的方法论可能就残忍了一些。
那么对于汉娜来说，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因为她首先这文盲，
她跟着心走哈，
而且她没有亲人，
嗯，对，
她又有这个纳粹的背景，
嗯，
所以米夏是她跟这个世界，跟这个活人世界的唯一连接，
其实也是稻草，
对吧？就这样，
稻草，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她汉娜的选择，我觉得我非常的理解，虽然书里边写的少，
嗯，
但太正常了。而米夏相对来说我觉得过于残忍了，
也不是残忍，
他是一种他出于善意，他想做的事没有任何恶意，但他做的后来就是那个汉娜入狱以后他做这些事，对于米娜客观上他就是残忍。
在青春期，男孩在青春期能遇见一个这样的女神，这种几率我觉得最多是1/1000，就是非常低的概率。
对，
可是最后呢，你又成长成了，通过你的奋斗，通过你的努力，成长成了一个社会精英。一个社会精英带着一个1/1000还低的一种情感的经历来行走社会的话，你觉得他是残忍吗？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行为而已，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行为。因为他有他对他自己个人名誉的自保，
对，
有就是里边有很多社会性。
对，
就是情感是深深的压抑在心里的，很喷薄的情感，但是他表面那个社会性，那有司机，有奔驰，对吧，他有大房子，然后上来不就是那女孩吗，说你就是根本就不想怎么怎么着怎么着。他在生活中是一种非常理性非常自私的社会成功人士。
对，其实所以说这个点你看，就像你说这个每个人有社会性，
动物性，
自己内心的
情感
的渴求，
对，
动物性的一面。
对，
然后这个电影更复杂在于它还给每个人加了一个历史背景，
对，
啊，你要背负历史包袱，
对，
然后有当事人的历史包袱，还有后来人对历史的认识，
嗯，
然后你们这种偏差，它所有这些问题给你交织在一起了，那就是书里边那无数个问号，那真的就没有答案。
所以其实这个符合您跟以前咱们录节目说的，这个故事其实才足够复杂，
非常复杂，
我觉得足够复杂。而且善与恶是永远在同一时空里，
对，
而且善都没有那么善，恶也没有那么恶，它是那种就是善恶我也要分大小，我老觉得大善小善，大恶小恶，这些都是小善和小恶，没有大善和大恶。
对，而且这有些东西可能是在你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就已经发生了，发生之后你只能去接着，你连逃避的机会都没有。
嗯，
就假使米夏他不去给汉娜寄磁带，他假装消失，其实那也不是真的消失了，
他内心里将继续背负这个沉重的压力，有可能最后死的不是汉娜，也许就是米夏了。
嗯，
所以米夏出于他我说的自私这种选择，可能也是他自己逃不脱的一种自我的解脱方式吧。其实最后汉娜死的是汉娜救了米夏了，汉娜不死米夏难受一辈子。
可是实际上你像这个电影，咱不知道到底是作者提出的，就是这个小说原著作者提出的拷问呢，还是他就是借着人物的话说，那个法学教授说社会运行依靠什么，是法律不是道德。
而且我很重要，我补充了一个、
啊、
当时的法律，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最后为什么汉娜会选择自杀呢？他要离开脱离这个社会的这个枷锁。那是因为道德还是因为法律？
只是因为米夏。
既不是因为道德也不是因为法律，那就是只是因为情感。
对，他是一个无处安放的情感。
那是无处安放。
因为汉娜很清楚，他自己他也没有什么技能，然后人也老住房，书里边还电影里边也说了，汉娜早期其实是非常控制的，他这个控制自己的饮食，保持身材容貌，他都相当控制。为什么？其实他是渴望
有所图
出去那一天，
有所图
跟米夏相逢的那一天。因为书里边写的是他在法庭上就看见米夏了，不管米夏怎么想，这个在汉娜心中米夏也是他的一个图腾。他后来是因为米夏只给他寄磁带不给他回信，他其实已经内心已经几乎绝望了。所以
其实你说我说的就是，如果我当时我每周都去看他，这个会是怎样？就是这个事情会是另外一股车辙了，
就会变得非常现实。
嗯嗯，
米娜有可能就会像我们每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一样，我们就算计到每一个细节。
那是
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你不能叫气节吧，就是我就拒绝你了，咱俩从此各走各的路。
嗯，也可能，
也有这种可能吗？那你就看米娜，但是不管哪种路，他不会死。
嗯。
或者那你对他的死是表示可惜，可还是说对这个对对对
只能去死。
所以说呢，就是对他最后自杀这件事大家也不用太纠结。
不纠结，真的一点都不纠结、
就是、
我觉得他死了既是他自己的解脱也是米夏的解脱。虽然我不希望看到他死，但我真的想不出比死更好的方法了。
但是这个我有点不行，就是任何一个非正常的生命的消失都是悲剧。
对，所以说就是我说书里边那无数个问号，你把它改不成叹号，它永远是个问号挂在那儿了。
嗯，
对，这个小说啊，就它有个好处，它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它都没有答案，
没有，
它都是在问你自己。然后你尝试去回答它的时候呢，你发现没有任何的答案能回答这个问题。
对。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原著的小说，电影非常棒，我绝对是按豆瓣我给五星那种。这个原著我认为比小说还要深刻，非常推荐去看。就是我咱讲复杂性或者讲什么的，有时不管你怎么讲，你最后把自己置于一个上帝的视角的时候，其实你往往能给到自己一个答案。
为什么要把自个儿置于上帝视角？
你听我说，我没说完、
嗯、
我的意思、
嗯、
或者你把你自己置于一个这个正义化身的时候，
嗯，
其实你有一个绝对高度的正确，所谓的正确。
嗯，
但这个作品的特点是在于，你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你都没有答案，你觉得你怎么都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特别好的地儿，就是说它看来是一个，我们都能理解、可以去解释的，但你如果一个深想，非常难讲、非常难聊的一个作品，它很深刻，我觉得非常好。
嗯，
那这个我之前跟你提到，做一个。其实也不用做这假设了，如果米夏我说他在法庭上他就去指出了汉娜是个文盲，你觉得汉娜会怎么反应？他会对米夏，咱不说那个案件的结果，我就说从米娜汉娜的角度，他会怎么去看米夏？就是他们，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会怎么样呢？如果假设的话，会恨他
吧？对，首先就是从法律上来说，他还是该咋判还是咋判。
嗯，
这个东西并不能给他去减刑干嘛，它是一个情感的东西。
嗯，
因为它是法律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只要进到那个法庭里， 他道德的东西，尤其是在这个反思上一代的这件事呢，他
只会更过分，
对，他起不到好的作用，
没有，对吧？
对，然后你要从情感上来说，我觉得汉娜还是不接受这些东西。
对，
关键完了，米夏还身败名裂了，
对，
他就不会有后边这大律师这件事儿。
对，那还有我提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其他女犯最后都往汉娜身上泼脏水？一看汉娜，反正你已经这个破罐破摔了，我们就把所有的罪都往你身上推吧。
所以我就总说呀，别老说中国人素质低，到事儿上到坎节上都他妈一样，全是帮凶，对吗？你仔细看，都是。而且一开始这汉娜自己承认的时候，那几个人就那眼神，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就是他妈你他妈的多，就那意思还往身上拦，对吧？
而且还把我们拉下水。
对，还往身上拦，是吧？一开始那织毛活那后来都不织了，我在那听着，我操。
对，说什么选人去奥斯维辛，那个我们每个人都选十个，那五个人一听好像急了。
对呀、
啊，你说自己选不得，还把我们来上。
嗯。说别老说人。
对，我是说，其实你站在那几个女犯的角度来说，他们这么做有多不对吗？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枪口抬高一寸的。你后边那长官看着你的时候，
对，就是
谁也别说谁，
要拿道德去审判那些人嘛。
就是小说里在审判的时候还有个情节，就是他把那个村民，当地的村民也都叫来做、
啊、
作为证人了，他也都在反问这件事，就是你们村民明明知道这就剩几个女看守了，也没有任何武器，那你为什么不冲去解
救人？所以村民小说里边写也是语言不详。
对，
嗯，
所以就所有的问题你发现都有一个问题去问，然后你发现就没有解答这事儿，你放到当时当地你去怎么做，你没有任何。
所以这又是我要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旁观者和当事人，我们就像谈电影一样，我们很容易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谈论，对别人做道德评价，做任何评价，但是我们总要问，如果你就是那个当事人呢，你会比他做得更好吗？当你作为当事人被别人评价的时候呢？
其实我看又回来又看那个汉娜·阿伦特那个哲学家写的那个，一个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写的一个反平庸之恶，又没看完，就是在确实难读那两本书。艾希曼那件事呢，就是艾希曼是纳粹的一个专门负责犹太事务的一个军官嘛，也不是算军官，就是办公室主任这么一个角色。他就是负责签字，从最开始那个对犹太人是一个放逐的政策，然后后来对犹太人就是一个集中营，最后是屠杀，他就是负责这件事儿。但是他所有的辩解都是我从来没有去杀过人，我只是在执行我办公室主任的一个职责，来啥我签字，来啥我签字。
书里边写了一段，电影没讲，那段非常触动我，就是我很简单的讲，就是米夏去法国的阿尔萨斯的师徒霍夫集中营，电影里边只演他去集中营，但是没讲他去集中营路上跟司机那段话，那段非常打动我。就是他搭了一个车，司机最后说，一张枪毙俄国犹太人的照片，犹太人一丝不挂排成长长的队伍等着，他们身后是手拿步枪要向他们头颈开枪的士兵。然后也许他说了很多也许怎么着，也许怎么着，也许怎么着，他就是说是每个人每种情况，也许每个人怎么想的，每个人也许什么情况，也许了很多。然后说有一个德国的长官，他是在坐在那个一个台阶，坐在哪儿窗台上，就是他也许在想什么，也许在想什么。然后那个司机就问米夏，那就是您吧，您坐在窗台上。
米夏问司机，你刚说反了，
不是吧？是司机问米夏吧？我觉得那是司机问米夏，
不是那个军官。其实他说的就
是
司机，是
他
自
己是吧？
然后
对，然后那个书里边就并且就是坐在窗台上这个军官，并且让省略号，就这段我觉得就跟你刚才讲的那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做了这件事儿，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种理由，很多很多种想法，谁会知道呢？但最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你做了这件事儿，我们是用这件事儿来评价你的，我们会把一切所有的那些背景啊，你的想法都给抛开了。就
所以就是这个 阿伦特的他的结论就是人啊，就是对你自己没做过的事儿，他是你是负有责任的，前提是你是在这个系统里的一员，而且你是没有亲自做过杀人那件事儿的，所以说不管你在这系统里做啥，你都是有责任。但是他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反驳啊，就是说你不是当事人，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站得高高了，有点儿站着话不腰疼。
你旁观者和当事人嘛，你旁观当然好评价了，道德审判谁不会啊。
对，但是这个事儿你要说开了说明白了，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但是你又不能说从道德的角度去约束任何评论者或者是在当事人。你从一个哲学高度来去说这他就是这样的。那你说我现在我是一个办公室主任，我就签这个字儿，那你说怎么我就得签啊，对吧？
不签嘛，对呀、啊。
对，你说我不签，我逃走之后，我有选择吗？你说，
对吧？再说，
你举着枪，后边人还有人盯着你。我老说这个，你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是，除非你是一号。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举例集体腐败的问题，大家都腐，你可能洁身自好吗？这就跟这都是类似的，就是你在群体当中你就没有选择。
所以说咱们普通人不上升到哲学家的高度，你这件事儿，你只有说你退出来之后你再评论他，说哎你们这做的都不对啊，这个你只要在任何角度去说，你都会有一个反方向的角度去骂你。
对，
没办法，对，
所以说还是无解，就是你的道德判断跟你的行为它能一致吗？甚至有时候你自己你都无法来做评价，因为你可能你评价的那一刻就是按数据，你是在当时的那个法律下，当时的那个道德下去来评价你的行为，你当时的评价跟你事后的评价又一样吗？这包括在法庭审判里边也要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对于一件事儿，你有一个历史的视角，道德的视角，以及当时此情此景的时候你做的选择，这东西你我认为这种审判有时候是有一些荒谬吧。
也不算荒谬，因为它就是它从这个事件上来说，它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一个反思，就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代结束了，你是可以去批判它的，如果那个时代不接受，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渠道。
但是你看这样，就是我们像我们修历史一样，永远是后代史修前代史，当代史不修当代史，这几乎已经是惯例了。那你后代修前代的时候，你就涉及你怎么看待前面，而对于朝代来说，就是包括我们的历史，我们总讲它是来回折个的，就是今天你是甲方，明天你变成乙方了，后天你又转成甲方了，再后天你又变成丙方丁方了，它是来回折个。你告诉我你站在哪个点上才是你的基点了？
对，你站哪个你都挨巴掌。
对，所以我有时候我现在越听历史，我在看说几朝元老这件事儿，几朝元老就是不倒翁嘛，你如何成为一个不倒翁，只有两种可能，一个你不在重要岗位上，你不在中枢，你是边缘人谁都无所谓，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紧跟核心，然后你随时转向，这个风向变得足够快，你也可能能在核心。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通常说这个几朝元老师会说这个人资格很老啊，是这种长者那种感觉了。但你要换到这种角度，你还这么认为吗？这个人的形象可能立马就会下跌很多，对吧？还有对于很多普通人的就是历史时代选择来说，你在那个当时大环境，就我们讲很多了，你如果为了活着为了生存，你有什么空间的？我就在想，我比如说你抗战的时候，你梅兰芳你可以说我这个蓄须明志，对吧？那你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蓄什么须啊？你有志吗？所以我说到底就是说，这个我现在越来越用从历史视角，就用当下视角来看历史问题的时候，非常的不可靠。
你是觉得历史不可靠还是人不可靠？
都不是，是说我们看任何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把所有的这个环境条件都置于到那个当时历史情境去， 你去试出跟那个主人公去共情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历史，然后我们会得出很多结论来。我说那个是不可靠的。
嗯，所以这个电影咱们叫《朗读者》，我最后给大伙儿添个小故事，就是我从小听的，在那十年浩劫的那个当下，我们家就全给抄了，什么书都没有，只有红本本。完了，家里又是我妈那个家里边那边有很多问题，我爸里边有什么很多问题，那都是大知识分子，所以家徒四壁，我妈就失眠，然后也没书，我爸怎么办呢？这也是我做节目一个小私心，我能通过这节目能把我爹那些轶事没事讲解挺好。他每天晚上给我妈讲书，一开始他最喜欢的书是《基督山周记》，我妈不爱看，所以没看过，我爸就给他讲讲讲。后来我妈讲话，我爸的人嘴很笨，就是不爱说话，然后愣哎，就晚上讲书讲得特别好，然后最后还学会留扣了，就是给你讲到这个就是比较抓人的时候告诉哎，明儿再讲，
且听下回问题。
对对对，然后这个讲完了，我妈还想听，没书，我爸又搜索枯肠给他讲偷拳，这也是我爸耐的，就是龚白羽写这个太极阳舍命偷拳，也叫偷拳，又给我妈讲偷拳，讲了挺长时间，天天讲。我一看这电影我就想起来了，当然我爸那个等于是没有书，就是拿脑子里的东西愣给他讲，肯定也有演绎，他妈没有书呢绝对有演绎啊，就不是念书啊，这个是朗读，就着书朗读，我爸那是直接给你讲，那意思不一样，反正讲了很多个晚上。这是我小时候一直听的，说你一看你爸不会说话，说话不行，你这他讲这也行。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很浪漫的一个事儿，真的挺牛逼的，我觉得我操，我们老头挺牛逼。
你提那个年代，其实我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想那个年代一个事儿，就是那会儿抄你们家的那个那些个人就是造反派。
嗯，
其实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
现在跳广场舞那帮，
不是不说那个，我说造反派说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我觉得把最大这个字去掉啊，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当年抄家那些造反派就是后来的516分子，这些个历史大家自己去看，就是这些人只是在那年66，然后呢他们响应了号召去汹涌澎湃起来了，然后呢上面觉得哎，你们这样不行了，过头了，或者怎么样，或者其他的势力在起作用，你们又是反动，然后再把你们再摁下去，就是后浪推前浪，今天你打了别人，明天你被别人打，也许后天打人那会儿又在被新的一波打，就是还是我说的，你在哪个节点上你能做什么，你只能是去做那个打人以及被打的那个人，其实你没有置身事外的一个机会几乎。哎，聊了这么多咱今天可以收口了吧。我想了这么一句话，最后因为我是看到汉娜在电影里边自杀的那个镜头踩着那些个书去上吊，我就忽然想到了，我说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我想他不会告诉我们书籍也是把汉娜的脖子挂上脚绳的阶梯。
That's all I am. am taking with me.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that I'm not what you need, bu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hope life treats you kind, and I hope that you have all that you ever dreamed of. And I wish you joy and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of this, I wish you love.